上一回正说到虎门海战，我军民众志加一心，打了个漂亮的胜仗，把英国的皇家海军打了个屁滚尿流，望风而逃。统计了一下，在这次海战当中，击沉他们主力舰一艘，兵船十只，打死舰长一名，指挥官四名，士兵死了47名，受伤者无数。水师提督关天培也怕中了敌人的埋伏，一看把他们赶出了公海，这才挑起旗来鸣金收兵。船分四队得胜回营，关天培就把这个大捷的消息报告两广总督林则徐。林则徐呢，马上给皇上写了奏章，报告给道光皇帝。等道光见着奏章了，乐了，哈哈哈哈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林则徐守土有功，理应嘉奖。道光皇帝御笔亲批呀、啊，以林则徐为首的军官每人都有赏赐，另外拨下国币躺银3万两赏给有功的士兵。林则徐接着奏章之后叩头谢恩，把皇上的意思向全军传达，军心振奋，人心鼓舞啊！大伙是擦拳摩掌。林则徐并不舒服，虽然受了奖了，他估计到敌人还会卷土重来，命令关天培修筑炮台，加强边防，加紧巡逻，预防敌兵偷袭。咱们划分两头，单表这英军总司令乔治和这副司令伯麦，上一次打了个败仗逃到公海，把乔治给气得脑筋蹦起多高了，心里头不服气儿，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，这叫出师不利，满以为来到虎门这一战可成功，没想到损兵折将，这我怎么交代？他也不敢隐瞒，一面向伦敦方面做了报告，请求处分，另一方面要求英国速派援军。把信发走了，乔治跟伯麦一商，难道说咱们就善罢甘休了吗？不，不能，要继续进攻。这回啊，他不敢从正面进攻了，来个化整为零，分出几小股去沿海骚乱，有的兵船5支，有的10支，有的2支3支，寻思有个空就可以钻进去，寻找任何机会企图登陆。但是他们的梦想都破产了，以林则徐关天培为首，是固若金汤，铜墙铁壁，没有他们插针的地方，早在哪里都是挨揍，又损兵折将不少。后来乔治跟伯麦一商，不行，看来在广州方面没有咱们立足之地。他们把地图唰啦展开一看，呵，中国的海岸线太长了，足有1万里之遥，我们从这儿进不去，从别的地方还进不去吗？你林则徐守的挺好，难道别的地方都能像你这样吗？北杀！这些海盗们调转航向，扑奔福建省。到了福建的公海上，他派人打探动静， 据说在这一带不像广州守法那么严密，这小子的胆儿稍微有点大点，开始往前摸索着进攻。这一天就来到厦门，他拿着望远镜一看呢，厦门一带静悄悄的，旌旗不整，当兵的吊儿郎当，远比不上广州那边。哎，他心里才有底儿，找了个适当的机会，吩咐一声开炮进攻，一鼓作气，他们就杀到厦门附近，长驱直入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乔治跟伯麦乐的，这一回我们可以立功赎罪了，想的倒挺好。离着厦门还不到二海里，就听见万炮齐鸣，沿着海防线上旌旗飘摆，鼓声大作，这人们就喊上了，捉拿白鬼子，打死黑鬼子，敌人来了，咚咚哒哒哒哒哒，水面上出现不少的大小战船，水打船帮船压水浪，不管是当兵的还是水勇，人人奋勇，各个争先，直奔英国的舰队扑来。这玩意儿也真厉害，有不少的水兵蹦蹦蹦蹦蹦蹦蹦都跳到水里，一手拿着锤子，一手拿着签子，干什么呢？钻到英国人的船底下，蹦蹦蹦蹦给凿窟窿往里灌水。英国人哪见过这种战术，一个没注意就凿漏了战船三只，淹死了无数的水兵。乔治一看不好，又上了当了，哎呦，我算倒了血霉了，收兵。等到退到公海上仔细一打听才明白，闹了半天福建这方面主要的官员就是原来的两广总督邓廷桢，邓廷桢后来奉调镇守福建，他跟林则徐一样，提高了警惕，加固海防，修整炮台，铸造重炮，所以这叫有备而无患，英军又吃了个亏。从这儿进不去怎么办呢？北上。乔治跟伯麦率领海军是攻打浙江省舟山群岛，目标就是定海县。本来这个定海县形势险要，如果守土的官员都能像邓廷桢、林则徐那样，英国人照样攻不进去。可是人不一样，到了这时代，多数的官员都是腐败无能，什么娶小老婆啊，嫖妓院啊，看戏啊，抽大烟啊，搂银子，鱼肉乡里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对于什么守土的责任感，什么保护国家、爱惜百姓，那都是纸上谈兵。这块一点准备都没有，等人家英国人的军舰开到眼前了，这当官的还不知道呢。大炮一响，定海县的知县从梦中惊醒，把小老婆往床底一推，哎，光脚丫就跑。天还没亮呢，英军就攻进定海县，很顺利的占领了县城，老百姓可倒了霉了，在炮火之中携男带女四散奔逃，有的死于炮火之中，有的死于英军的突刀之下，有的死于海中，多数的人驾着小船是逃往内地。定海县是一片火海呀。这乔治和伯曼因为两次吃了亏，满肚子气儿没地方放弃，就拿定海县当了放弃的地方，见人就杀，见人就斩，开始实行三光政策。那日本人呢，那还后一步呢，他这先开始了。 等屠杀个不得灵了，乔治和伯麦弃舟登岸，就坐镇定海县城。那时候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腐败，这官都这模样吗？不，有一个能打的，这人姓葛，叫葛云飞，那是定海县的总兵官，将来咱们还要说这个人。事情也凑巧，葛云飞的父亲死了，在封建年代父亲死了要守丧三年，葛云飞请了长假回家奔父丧去了，不在。你看就缺这么个人，就没有主心骨了，其他的人都白给了，所以让英国人钻空子捡了个便宜。定海县这一失守，全国震动，这消息跟长着翅膀一样，就飞到天津北京各个地方。要说英军打下一个小小的定海，用不着草木皆兵，也没什么可怕的，只要本地守土的官长能把军兵训练好了，把老百姓阻止起来，这几千侵略军算的什么呢？不，在这时候最可怕的敌人出来了，谁呀？投降派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在禁烟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大派别，以林则徐、邓清真、黄觉滋这几个人为首，力主禁烟，是强硬派。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、直隶总督琦善、两江总督伊里布，以这些人为首，是投降派，反对禁烟。这两大派别明争暗斗，后来道光皇帝也力主禁烟，强硬派占了上风，这琦善、穆彰阿、伊里布就不敢言语。不过他们暂时偃旗息鼓，等待着时机呀。这一年那都把他们旱透了。慢说别的，就提起林则徐这仨字，他们眼珠子都发红，眼球都充血，恨不能置林则徐于死地而后快。找什么借口呢？哎，机会来了，定海这一丢，他们捞着救命的稻草啊，纷纷起草写本章报告道光皇帝，给捏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，扣到林则徐、邓清真的头上。这个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到北京的皇宫。这一天，道光皇帝闲着没事，在御花园龙椅上一躺，宫女们有的给捶背，有的给捶腿，有些宫女在前面是连歌带舞，声吹细要，她正美着呢。值日的总管太监把本章递给她，道光接过一看，定海失守了，吓得他面如土灰，当时就没心看歌舞了，把袖子一摆，滚！赵国王滚！你说这些人犯了什么罪了？把这些宫女赶散，道光皇帝一转身回到东暖阁，反反复复看了看奏章，都告林则徐，他这心也有点动摇了。你说这是个什么人吧？在前些日子他是力主禁烟，全力支持林则徐，刚遇上这么点风吹草动，他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弯。原来这个道光皇帝叫民宁，是满清进关以后第六个皇上，他跟他的老祖先几乎一样。这个人呢，耳软心活，好谋无断，刚愎自用，自以为是，觉得自己挺了不起，挺聪明，其实啊，百麻不是。马上的分来啊，让穆彰阿、琦善进来见我。遵旨。到了下午，穆彰阿和琦善跟两条狗一样在外边爬进来的，来到床前赶紧躬身跪倒，皇上在上，奴才穆彰阿，奴才琦善， 叩见皇上。道光皇帝先稳了稳气血，免了，穆彰阿奴才在。我问你，林则徐奉旨到广州进监，据说形势是好的，怎么英军把咱们定海拿下来了，外面搞的是一塌糊涂，你身为中堂难道就没有责任吗？看来道光皇帝对他不满意了，把穆彰阿吓得直哆嗦，嘣嘣嘣直磕头，回皇上的话，望求陛下息怒，奴才有下情回禀。讲是皇上派林则徐到广州进烟，这都是对的，鸦片是非禁不可呀。不过据奴才所知，林则徐辜负了圣恩，没按着您的意思办。
哦，这话怎么讲？是这么回事，
林则徐沽名钓誉，私立一面大旗，这个人一意孤行，不看事实。他到了广州之后，先是传下令箭，利用皇上的天威杀了不少的文武大员，紧跟着收买了无数的刁民，蛮横无理的封闭了洋馆。由于他种种倒行逆施，得罪了英人，所以外国人没有办法，这才被迫起兵，以致造成这些罗乱。这与林则徐禁烟办理不善都有密切的关系。皇上，依奴才的意思，非严惩林则徐才能平息民愤，要不见英国人是不能答应咱们的。
是这样。齐善，你说呢？齐善在后面赶紧磕头回皇上的话，
穆中堂所说一字不差。据奴才我知道，林则徐这个人居心叵测，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哦，他怎么居心叵测了？
您听我说，林则徐到了广州之后，他里不应该收买了无数的刁民，成立什么水勇团练，让这些人前去跟英国人打仗，从国库里拨了无数的躺银，另外还帮助他们枪刀器皿、锣鼓帐房、军械之物，这不是让老百姓造反吗？现在据奴才所知，这老百姓的脑子里头只有个林则徐，而没有皇帝陛下。奴才担心，要这样下去，吴三桂叛乱的事情就要重现。
哦，
这一句话好像刀子一样扎到道光的心上，他就怕出现这种事儿。
什么原因呢？
因为这个大清帝国是满族统治的天下，以道光皇帝为代表，都是满族的贵族，他们呢对别的种族都不相信，特别是对汉族十分歧视。原来的时候他们不主张用别的民族，就是我们满族包办天下，后来发现不行啊，中国幅员辽阔，种族众多，特别是汉族占着90%以上，你不用怎么管理这个国家呀？后来他们就改变了办法，也用汉人，用可是用，他们不放心啊。你看林则徐是这么大个官，由于他是汉族，所以当皇上的对他也是提心吊胆，有时候给点权力，有时候还要限制他，就怕这些人怀着种族观念 将来再造反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齐善呢，摸透了皇上的心理，今天着重从这方面讲，同时他举了个恶毒的例子，把吴三桂抬出来了。这个吴三桂那是著名的汉奸，在几百年来那是头一个罪人，他镇压了农民起义李自成，勾引清兵入关，由于他屠杀的人多，镇压农民起义有功，满清的皇帝加封的云南王，要当了王的那权力可太大了。那么一开始满清进关重用吴三桂，什么意思？无非是利用他，后来天下初步安定了，你再给他那么大的权力哪行呢？满清的皇帝采取个办法，决定削藩，把吴三桂的藩号拿下去，也就是把云南王给他取消。吴三桂听着这个信之后，他一怒起兵，又反对清朝，有一段历史叫三藩政变。今天齐善就引用这个事儿，拿吴三桂暗示林则徐。这个道光皇帝听了不能不动心呢，他心里话，这汉族大官权力要太大了，这玩意可不得了啊。想到这儿，他继续问齐善，以你们说应该怎么办？齐善一听有门，回皇上的话，不能重用林则徐，现在英军打下定海都与他有直接的关系，因为他办理不善，误国避民，皇上理应严惩林则徐，平息民愤，另派能干的大员赶奔广州收拾残局。
嗯，
也有理。那么英国人把定海拿下来之后，他们想要干什么呢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还有一件事情没敢对您说。讲，英国人把定海拿下来是不假，他们只占了27天，后来就自动撤兵了。定海现在我们已经收复了，撤兵可是撤兵，英军总司令乔治、副司令伯迈又率领海军到了天津，如今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已经打到大沽口一带了。